生根建造班第二课，人的失败与神的爱。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课，第一课说认识神哈。在认识神这课上面，我希望弟兄姊妹从这一课里面，真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明白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能够照着他的心意来敬拜他，这是我们最大的目的。然后我们来到第二课，今天第二课呢是人的失败同神的爱。当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创造了天地万物以后，他就在东方设立一个伊甸园，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他的目的是要人在那里享受神所创造的，而且呢，在那边能够好好的同神来往，这是神创造之初的原意。但是神给他们一个命令，这里就是我们讲义里面第一段，他说在创世纪第二章16到17节，他怎么讲？耶和华神吩咐他，就吩咐亚当哈，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这里神给亚当的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你知道吗？神给我们的恩典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能够吃的有多少呢？很少。你去那个摘果，去果园摘果的时候，它只有没有几种果子，不是像伊甸园，伊甸园各样的果子很丰富的。那你去园子摘果子的时候，你都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选取，是吧？这个也好，那个也好，摘哪一个啊，是吧？你都不知道怎么选择，真的吃都吃不完，觉得很丰富。但是在这个伊甸园的时候神给他们是各样的果子，非常丰富。他们所能够吃的是很有限，但是神告诉他们，你可以随意吃。你看，你可以随意吃。所以神给我们恩典有时候就是近乎浪费，他不吝啬他给我们的恩典。他不会吝啬他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怎么能够吃那么多哈？但是呢，他说你可以随意吃，这就是神的爱，知道吗？所以神，我们常常很嫌神，好像神很吝啬对我们的爱心，其实不是。什么时候我们都能够领略得到，神的爱是丰富的，对每一个人都是丰富的。他底下说，只是分别树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只是这一棵树你不能吃，这么多树都可以吃，只是这一个不能吃。但是呢，因为我们老祖宗亚当，他第一次听到神的命令，神给他选择，他就是选择错了。他选择那个唯一的神不让他吃的那个果子，他吃掉。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是违背了神，不顺服神。神没有创造一些机器人，他说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说什么你就举手就是对的，没有。他给人一个自由选择的意志， 随意随你的意思，选择这样，选择那样。如果你选择合神心意的，那神觉得很美。这个事情不是我勉强你的，是你自己自愿的听神的话，这是一件美事。那说起，如果我们这是顺从神的话，神的命令是很宽广的，你顺从他，你不吃这一颗果子，你就能够随意享受所有园中的果子。我们看一段补充的经文，在诗篇119篇36节。诗篇119篇96节，你看，这是诗人的体验，就是能够说明这个伊甸园的事情。这诗人怎么讲呢？他说啊，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他说，我看万事都很有限，万事好像很丰富，好像很多，但是他看呢，是很有限的。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为什么这个命令却是很宽广呢？你在这个伊甸园的事情上面就能够领悟这一点。比方说，我们如果守交通规矩，我们就可以开着车从美国东部开到西部，从南部开到北部，毫无拦阻，只要你守规矩就行了，只有这么一点。如果你选择守规矩，你的路是很宽广的，是吗？你可以到处去，这就是神的意思，神的心意。你可以通行无阻，只要你守规矩。但是这里面呢，他说你分别树上，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他没有就说给理由。为什么不能吃？你就人常常说为什么为什么，常常这样问神，但是他没有给你理由，这里没有给你理由。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们常常不能够领悟神的心意，我们是一个孩子，不能领悟爸爸的心意，所以他很多时候他只是给你一个命令，他命令背后一定是有理由的，不过他不告诉你，你不能够领悟。好，他说你不可吃，很清楚，这个命令很清楚，也不含糊，而且他的后果啊，都告诉你很清楚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清楚不清楚啊？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为要保护我们，并不是要限制我们。他不想我们死亡，对不？那你说，我们老祖宗亚当，他吃的那果子并没有立刻死啊，是吗？是没有立刻死。但是我们看一看《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这是参考经文，《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慢慢找不起。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这里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他这里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这就很清楚，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从我们的亚当，他违背了神，这个罪就进入这个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就很明显，
犯罪带来死亡，对不对啊？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罪同死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人犯了罪，所以带来死亡。我们再看看第六章，也是罗马书第六章23节第一句，他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是大家都很熟的，犯了罪他的结果就是死亡。那为什么当时亚当并没有立刻就死了，但是从那个以后，就是人日期满足到了神的时候就要离开世界。你后来看的第五章他那个家谱，你就看到生死生死，所以罪就结果人就遭遇肉身的死亡。不但肉身死亡，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在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59章，旧约后面一点，59章第二节，他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里很清楚，就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就从神隔绝了，这个意思就是灵里的隔绝，我们灵里死亡，我们心灵不但肉身死亡，我们心灵死亡，我们同神隔绝，不能认识神。所以你看见很多还没信主的，他就是不认识主，不认识神，没有办法认识这位创造主，没有办法经验这位创造主。虽然每一天我们所呼吸的空气都是在神的恩典里面，但是他没办法认识这位创造主，所以很可惜，就是因为他们灵里死亡了，不能够领悟这个属灵的神。那呢就说我们继续念第二段，那个讲义第二段，创世纪第三章第四到第六节，在讲义上面哈。蛇对女人说，这个蛇啊，在启示录第20章第二节就很清楚，我们不看了。他说古蛇就是魔鬼，有称作撒旦，又叫魔鬼，那里就讲得很清楚，这个蛇就是撒旦魔鬼，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你们不一定死。魔鬼常常知道我们小信，对神的小信是我们的弱点，但是这个信心又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同全部。所以魔鬼常常在我们的信心上下功夫来攻击我们，总是叫我们信心摇动，总是叫我们怀疑神的话，因为神讲得很清楚，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就反问他，反问这个夏娃，他说不一定死，你想是不是？他要动摇他的信心，从根基上动摇他的信心。那我们就要很小心，不管是老信徒或者是刚信的，我们都要警惕这一点。什么时候你对神的信心有摇动，你赶紧回到神的面前，求神坚固你。你要不要给撒旦留地步。为什么？因为他是最会骗人的，他是迷惑人的。我们看一节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44节，约翰新约，约翰福音，四福音，约翰福音第八章44节，这里说你们是 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那留意这里，他从起初就是魔鬼撒旦，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你这里看得很清楚，这魔鬼的本领最大就是撒谎啊，他欺骗我们，他迷惑我们，常常用很好的事情还引诱我们，其实不是真的。那我们呢，不警醒，我们就是受迷惑咯，我们就上了当咯，是吗？这里啊，英文更清楚了，他说他这里啊，中文说他本来是说谎的，英文说说谎就是他 native language， 就是他本能就会说谎，这样哦。所以我们要很警贴，我们要很警醒。他说你们不一定死，他还给很多理由，这不是真的真正的理由，但是看起来好像是很像似是而非的理由。他说什么？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我们接着念下去，找到吗？在讲义上面哈，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我们真像神知道善恶吗？吃了这个禁果以后就能够有智慧，能够会分辨善恶，这不是好事吗？而且他说像神一样，我们常常人是想同神较量的，好，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受造的，我们是本体，我们没有清楚。他说你要吃的那个果子就像神那样知道善恶，是真的吗？当时他讲这个话并不知道后果怎样，那时候他还没吃，对吧？他只是引诱他，他还没吃，但是过了以后他吃了以后，现在我们看见了后果了，对不对啊？你说这个撒旦引诱夏娃的话是真的吗？啊，这是真能够分别善恶吗？现在我们人吃了禁果是真能分别善恶吗？啊，为什么不能啊？如果真是能的话，我们世界不会这样凌乱哦。啊，常常审判官都断错案，是不是？这个社会各种的暴力，各种的是非不分的事情，都叫我们看到，并不是人吃了禁果就能够分别善恶，而且他这里说像神一样更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判断人总是从外表看，而且呢，一个人犯了罪以后啊，他就会天然会遮掩自己，找很多理由来遮掩自己的罪过，而且呢很会弯曲事实啊，他的判断有偏差，因为他本身就是犯了罪，所以一个罪人来判断是非是不可能清楚的。他不是像神，这里说像神一样那是没有可能。为什么？因为神是凭人内心来判断的，他能看得到人的内心，人看不到人的内心，人只是凭外表来判断人，所以常常有偏差。所以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个不公平，那不公平，其实啊我们未必很公平，知道吗？因为我们的判断只是凭外貌。那他给很多理由，所以呢这个夏娃听听很对啊，是很好啊，于是这个女人呢就上了当了，就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 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你看啊，这个女人呢，就看到有三样好处，越看越好。第一，这个果子好看；第二，看来呀也好吃，哈，又好吃又好看，又有智慧，哪样不好啊？她就伸手摘过来就吃了。那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种犯罪的模式，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它是怎样呢？这魔鬼从外面来引诱我们，再加上我们里面的私欲，这一勾搭起来，我们就失败。所以我们要很警醒。至于这一段圣经啊，在新约里面有一个解释，说夏娃为什么失败了，也做我们的警惕。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11章3节，新约哥林多后书11章第3节，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为什么夏娃失败了，所以也做我们今天信徒的警惕。他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看得清楚吗？夏娃为什么失败啊？因为他的心偏于邪。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常常都会心偏于邪，这个世界的吸引太大，金钱的吸引太大，我们的心就偏于邪，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改善生活，要改善什么，好像这就是很对的理由啊，很正确的理由啊，啊！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心已经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我们所领受的那个新的生命是一个纯一清洁的心，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那种喜乐，那种平安就是充满在我们心里面。但是慢慢我们失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心偏于邪，偏于世界。所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我们不知不觉追求世界的一切好处，就把那个当初那个纯一清洁的心失去了。那是一个清洁的心，是一个纯一对神一种信心，一种信赖，是很真实的那种信赖的心，是纯一不杂的，是清洁的。失去那个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小心，我们要很警醒，求神保守我们。当初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如果我们今天已经偏离了，那我们快点回到神的面前，求神饶恕我们，求神重新建立我们。像大卫王，他犯了罪以后，他有一个祷告，神啊，求你为我创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有正直的灵。我们如果偏离了主的路，我们的心是弯曲的。如果我们犯了罪，我们心思是弯曲的，想要遮掩自己的，我们快回到正路上，快求神重新给我们正直的灵，能够领悟神的事情，能够得着属灵的福气，重新回到那个原来的地方。所以这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下面他就一段圣经，就是还是在我们那个讲义上，罗马书1章28节到32节，那里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好了，当人犯了罪以后啊，他的心就开始刚硬了，他对神就不是那么柔软， 不听话，这就故意不认识神，有时候故意偏行歧路，你能把我怎样？这是刚硬刚硬的心。你不要想说这不要紧哦，他的结果是怎样你们念下去，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这严重吗？很严重哦。神最怕神任凭我们，这是很可怕的。让我们去吃吃苦头怎样，行很多不合理的事情。那我念下面的圣经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自己心里有数，自己点点看，我这个罪恶的事情，这里还不是全部哦，这是一部分。我心里犯过多少次、多少种、多少条？我不问你们，我读完以后，你们自己心里有数，好？那你听我慢慢的读，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你看呐、啊，嫉妒人是吧？凶杀，什么叫凶杀？我们不一定是杀人，但是圣经说你们恨人就是杀人，对不对？啊，争竞、诡诈、毒恨，又是残暴的，背后说人的，就我们常常犯。怨恨神的，埋怨神，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你说无知也算吗？当然算。为什么？我问弟兄姊妹，你们知道我们这里附近这个 area 这个区，因为前面哦，现在我说的前面其实是后面啊，我们后面是老人中心，前面是有一个啊学校在那里，所以这个区我们开车的速度应该是多少？25。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拿了那个发票，都是因为没有开车25，因为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有这样的环境，要开车开慢呢、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拿到这样的罚单，就是觉得很冤枉。为什么？我不知道啊。哦，不知道就算没无罪了吗？不行啊。你虽然不知道，但是你犯了，还是算为有罪，对不对？所以无知的也算其中的一条。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你看呢、啊？我们有多少条啊？这罪有多少条啊？我们可能知道哦，我们犯了3条、4条、5条，有多有少。但是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装满了所有这些罪，在神的眼光看，我们是满了罪，满了所有这些，不但是装满了各样的不义，各样这样罪，而且呢还有一个满字，满心嫉妒，够满了瓜、哦、就是满到出来了，我们的罪恶是这样。像这样的情形，这样的人，神判定他是当死的，当死不当死啊？我们他是说当死的，当死的意思是什么？你犯了罪就应该判死刑，对吧？当死判死刑，这是我们的本来的面目。而且呢，他们自己去行，还叫别人，还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跟着去行。这是圣经所讲的一部分的罪。所以我们呢、啊， 本来就是装满了各样的不易，我们不要自己自以为意，对吧？下面讲义再说，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不止那么多。有时候知道应该做的不去做，比如说像我们很常见的，有的人呢撞了车，他在旁边看了，看到了，很少人说我帮你作证，如果上法庭我帮你作证，他嫌麻烦，是吧？很少人肯替人抱不平去法庭作证，很少。这就是知道行善不去行，在神的眼光看也算是有罪，这就是他的罪了。在底下呢，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乱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你看呢，就是心里的意念，犯罪的意念，你还没有罪行，神都算为有罪，这就是很难咯，是不是？还在底下，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约翰三章十九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你看啊，主耶稣说我就是光，他来到世间，人拒绝他，为什么？因为呢，人的行为是恶的，他不想亲近光，因为在光明中我们就能够看见我们的本相，我们看见我们诸般的不义，在我们自己眼中看不清楚，但是神的光一光照我们，就哪一个角落都看得清楚，我自己不觉得的那个罪都显露出来。人不喜欢主耶稣是因为他怕神来追究他，他倒爱黑暗，倒爱黑暗就是我们的问题，不爱光倒爱黑暗，这是我们所选择的。因为为什么在黑暗里面我们可以犯罪作恶，人看不到。那黑暗是罪恶滋生的地方，是吗？比方说晚上那些人，那些坏人就出来作案咯。啊，有时候停电咯，人就趁火打劫咯，是不是？这就是人爱黑暗，不爱光，不爱来亲近这位神。有些圣经说人不爱光倒爱黑暗，但是呢也有一些圣经说他们来救光，因为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说行真理的就行在就显明他们行在真理中，人救光。我们或者也是可以看看更清楚，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一节，这就可以说明我们刚才念的这节圣经是意思。从第二十节开始念，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好，这个圣经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不需要再解释。这样说来，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神说我们念下去这个 讲义哈，神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这样结论呢是没有冤枉我们了，对不对？根据上面有形的无形的这个罪，我们都能够自己判断自己，我们是一个罪人，需要拯救。那再说清楚，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死亡，对不对？从这个结论来看，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所以所有人都要面临死亡。下面再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不犯罪的，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神创造之初，我们有神的荣耀，有神的形象，不是单单说我们的脸像神，我们这个模样像神。更重要的，我们看一节圣经，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这里说，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穿上新人，就是我们有新的生命了，就好像穿上一件新衣服一样。这里怎么说？他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形象，神的形象是什么样呢？下面就解释，他说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当我们犯罪了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这个神的形象，当初造我们的那个形象，我们就满身是污秽，不圣洁，也不公义，也不行在真理中。当你重新得到新的生命，神给你那个新的生命的时候，你重新得到神的形象。因此他在这里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怎么办呢？是吧？好，人都犯了罪怎么办呢？我们第一课曾经提过，他说神呢，是有公义又有慈爱的。那如果我们犯了罪，照着他的公义，我们是应该毁灭的，是不是啊？定死罪的，是不是？但是呢，他又是慈爱的。如果他说，哎呀，算了，不同你计较了，又同他的公义抵触，对不对？因此我们来到下面一段圣经，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什么叫还做罪人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不是很可爱的，一个罪人哪里会可爱啊？但是他为我们死，为罪人死。罪人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判了死刑的，是绝望的，啊，是绝望，判了死刑的，没有希望的。而且呢，那个时候我们还与神为敌，对不对？我们反对神，不认识神，不认识他。到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为我们死。你看能够明白神的爱有多深厚吗？我想我们老信徒就是穷我们一生都不能够明白神的爱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才让我们在众肢体里面那个彼此了解神的爱是何等残酷高深。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欠了人的债，我们欠了十块钱，我们还了十块钱，我们心安理得没事了，对吧？但是罪债就不那么简单。罪债呢是 用血债来还的。因为旧约曾经讲过，他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是要用血来赎罪的。那意思就是说，是要以命来偿命的。这个代价就太大了，一个人只有一条命，是不是？就是我们舍去我们的生命都不能够抵消。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犯罪的人，有什么用啊？死是该死的，对不对？你判了死刑，你死是该死的，只是为我的罪而死。只有基督，他是没有罪，他是神的儿子。不过记得有一节圣经，有一节诗歌曾经说，他说这位永生的神竟然为我死，这是怎样的爱啊！他是永生神，他是不会死的，但是为我们的罪曾经尝了死味来到世界上，这是怎样的爱啊！所以他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罪代替我们成为有罪的，就完成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接受了他这个救法，才能够得到罪恶，得到赦免，是他付了最大的代价，最痛苦的代价，来换来我们的生命的。我们看一看以赛亚书53章第6节，这是预言，在旧约里面预言主耶稣受难的。诗篇后面，以赛亚书53章。第六节，以赛亚书53章，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像羊走迷了路，偏行己路，但是神使我们众人所有的人的罪孽都归在主耶稣的身上。这是预言主耶稣为我们受死，所以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这是神为我们设立的救法。那我们念下去，神爱世人，这是我们都很熟的，神爱世人不错。那上面也说世人都犯了罪，这两个世人啊，第一个世人就说世人都犯了罪，没有希望，绝望，但是神爱世人，神爱所有的人，所有人都犯了罪，但神爱所有的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主耶稣了，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这一点点的信心是神所要的，他并不要我们修桥补路，要我们做多少善事，但是这一点心是神所宝贵的。你就知道为什么魔鬼常常从我们的信心上下手来苦害我们，你就要警醒。叫一切信他的，只要你一点心，有这点信心来接受他，你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救我们脱离死亡，进入永生。所以就很平等，无论你什么人，你那点心里总是有，甚至连小孩子都不例外。你小孩子很小，你信了主，真是清楚信了主，他一样经历大人所经历的。像我一个小孙，他4岁多的时候，他很清楚信了主，他就充满喜乐。他妈妈问他，你是不是很兴奋啊？他说不是，
我很喜乐。他会这样应他母亲。那我们信主也是，大人信主也一样，平等待遇。你看啊，啊，叫一切信他的，无论是有学问没学问，无论是有钱没钱，那点心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那你就会说，神啊，既然爱世人，所有的人的爱，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对不对？那有什么稀罕呢？你会这样想吗？你会这样觉得吗？会吗？会吗？我只是千万人中的一个，会这样想，很多人都会。但是我平生，虽然我现在不是最年纪最大，但我相信很多年纪大你都能够同你做这个见证。我听许许多多的人他讲得救的见证，没有一个真是没有一个是相同的，你信吗？在你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当中，你听别人做的得救的见证有一个相同的吗？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没有。所以神主耶稣他钉死是为你，是为我。他费尽了苦心来寻找每一个个别的失丧的人，所以你得救的情形同别人不一样，是他来寻找你，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弟兄从国内来，他本来是不应该来的，但是他的太太在这边做工，他想过来去来看看他。就是在他签证的那一天，第二天他知道他太太 lay off 了，他心想他 lay off 还上去美国做什么？但是他心里就嘀咕啊，我会给他那么多钱了，已经拿到手续了，不去又是很可惜。结果他还是来了，他来了这边没有就一两个月吧，他就这里认识神，就在这里受栽培，也上我们这课才回去的。神就是这样，现在他们都能够做很好的工，在那边带领查经班了，这样。因为神的带领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我没有听过有一个是这样的。还有一个说怎么同他女儿怎么同他讲福音，他都没有听，没有听进去。后来有一天他就同他爸爸说，爸爸，哎呀，他说我将来我们都在上面，只有你一个在底下，我好挂心里哦。他爸爸就是因为这句话接受了救恩。你看啊，没有一个一样的，没有一个一样的。还有一个，他妈妈是拜佛的，他信主很久，一直没办法带他妈妈信主。后来他女儿说，哎呀，妈妈，我们同事在一个屋檐底下，但是你拜你的，我拜我的，这都不是挺好是吗？他妈妈就觉悟过来了，就信了主。你看啊，每一个不一样。我相信我们在座，我有机会让你们做见证，你们都没有，就是这些人都没有一个是一样的。神主耶稣他是很苦心来寻找每一个他都是他所宝贝的，他用他特别的办法来得着你，叫你认识他。所以我们不要看清神的爱，就是全世界没有别的人，神要寻找你，主耶稣都要钉十字架为你的。所以我们真是要存感恩的心，过我们余下的日子，好好爱主，报答神的爱。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约翰三章十六节，这个是都很熟的。那不信的人又怎样呢？我们都要留意的。虽然我们这些都是信主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第三章三十六节，三十六节讲不信的怎样。这里说信子的有永生，就是信主耶稣的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下面这句就很严重，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为什么？因为他担当了自己的罪孽，所以神的愤怒一直在不信的人的身上。这因为你要自己担当这个罪担哦。有一首诗歌说，罪重担皆脱落，罪重担皆脱落。这个罪是有重量的，压得你越来越辛苦的，因为神的愤怒在你身上。这首诗歌说，我今快乐，因我罪重担脱落，罪重担皆脱落。我今快乐，因我罪重担脱落。你看，当我们接受救恩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能够同你做见证说，他一身松，好高兴，一身很轻松。为什么？因为他的罪得到解决，他的罪的重担脱落了，他就一身松。神赐给他一种赦罪的平安，那是永生的把握。那怎么信呢？底下就说了，这个还是在我们讲义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是我们告诉我们怎么信。还有底下也说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就是主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也因着信，就是也讲信心呢、啊。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你留意，也不是出于行为，不是我们做好我们能够得救，免得有人自夸。那我们怎么信呢？认自己的罪。当你认罪的时候，你在神面前是一种谦卑的态度，是神所悦纳的，像一个孩子来到妈妈面前，妈妈我错了，你不要生气吧。妈妈就说，好，我不生你的气，就过了。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说过话算数，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为什么他是公义的，他就不追究我们的罪，反而赦免我们的罪呢？你明白什么意思吗？这个问题应该答得出来了哈，是吗？因为主耶稣为我们代死，付了这个代价，完成了神的要求，公义的要求，所以他就照着他的信实说，你认罪我就赦免你，这是他应许我们的，就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明白吗？他是很宽大的，一切不义，任何大小罪他都一概一笔勾销。那我们再看看这个马太福音26章28节，马太福音26章28节，因为这里提到神的信实，所以当我们认罪的时候，他就要赦免我们的罪。为什么？因为他是信实的。那马太福音26章就很清楚，马太福音26章28节，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这是立约的血，是主耶稣流血 同我们立的约，这是血的约，所以他说话算数。你认罪，他就是赦免你，他是信实的，他已经用他的血同我们立了这个新约，使人的罪得到赦免。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来信靠他，知道他，我们认罪，他就赦免我们的罪，那我们就能够恢复到伊甸园的开始的时候，就可以同圣洁的神来往，罪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能够同神来往。所以有一些短诗说，归家吧，归家吧，何必再流荡，慈爱天父伸出双手呼唤你归家。这首短诗曾经感动很多的人，他只是那样很真切的，好像代表神的呼唤，叫人归家，叫人归家。所以在圣经里面曾经提到这个福音，它称为一个和平的福音。为什么称为和平的福音？是因为我们能够回到父的家，同神和好了，所以这个福音称为和平的福音。那我们继续念下去。那叫主耶稣复活的，叫主耶稣复活的是谁啊？是神哈，神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这就是说，你接受了主以后，你今后呢，就可以挺身昂首了，你不需再惧怕，不再怕神来追究你犯的罪了。你就可以站在审判死人活人的面前挺身昂首。这里说叫我们同你们一同站在他的面前。在下面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什么叫有了神的儿子呢？有了就是接受了，你就有了。比如我给你一份礼物，你接过来呢就是你的了，就是属于你所有了，一样的意思。有了神的儿子就接受主的儿，接受主耶稣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所以我们认罪悔改以后，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同时因着主耶稣的复活，他也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那是同时后产生的。一方面罪得赦免，另外一方面就接受永生的生命。所以我们能够经历到生命的那个改变，有时候你说不出来，就是信主，祷告信主以后，就是这个人就是变了，这看法，对事物的看法改变了，人生改变了，价值观改变了，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已经在你心里面运作所产生的果效。你没有明白圣经多少，但是你已经经历到这种生命的改变，这种主耶稣这种复活的能力在你生命里面赐给你新的生命，那种改变就是主复活的大能的改变。那我们如果再读两节圣经，我们就会对主的拣选、主的救恩觉得实在是神很大的苦心，我们应该感恩的。第一节圣经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提摩太后书新约，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九节。有人就问，那 这个救恩是什么时候有的呢？是人犯了罪，神设立的救恩吗？那这里的那个圣经就能够解答这个问题。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这里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你知道吗？这个神召你是圣召，这个召是很圣洁的，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不是说你是一个好人，你做了好事，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这个救恩，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是在万古之先就赐给我们的了，你知道吗？那再看一节圣经，在以弗所第一章四节，往前面一点点，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这里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救恩是什么时候成立的？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你同我，在创世以前他就拣选了你同我。你看啊，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有多深厚，老早他已经知道我们的境况，早早他已经为我们预备这救恩，而且拣选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所以我们真是要存感恩的心，度我们余下的光阴，来报答神的爱，是吗？